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凡夫俗子的熟龄隔离的秘诀啊。我知道不同的人的要求不一样，所以呢，我自己的原则呢，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应用到，无论你是神学生，无论你是一个小白啊，所以呢，能够学的多少呢，就是不同的应用了。因为我们在神学院里边呢，香港神学院可能比较小了，班里边呢有聆听旁听生。有那个证书，有硕士，有博士，老师都是讲同一个内容，但是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每个学生的功课不一样，他们呢就能够拿到不同的证书和学位啊，学到多少呢？就是真的要看大家能够应用多少。所以我就希望呢，每一个人就算你是一个普通人，也能够在我的分享里边有得奖。啊，当然呢，就是圣经里边怎么讲那个凡夫俗子呢？特别今天我的主题呢是用以利亚做那个主角啊，但是以利亚大家不知道有什么印象啊？很可能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先知，但是圣经怎么讲呢？刚才刘瑶牧师也讲了，我刚刚从那个宣教的地方回来，所以真的也比较累。或者请一个弟兄姊妹帮我读这两段经文，好不好？或者一人读一段呢？先拿一个读那个《阿哥书》，然后一个读那个《使徒行传》，或者刘牧师帮我点点你的同工的一个来读，好啊。
我来读雅各书，雅各书5章17-18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儿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也生出土产。
这两段经文相同的地方呢，就是一样性情的人，性情和你们一样。其实翻译出来了，就是大家，我跟你，或者是以利亚，或者是那个保罗，那个巴拿巴，都是跟我们一般的人都是不是神呐、啊，都、就是一般的人，都、就是凡夫俗子，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拿那个以利亚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想大家知道了啊，我跟以利亚学习，好像哇，很厉害，他很厉害，不只是跟我是不是差得太很远呢？其实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就是说，其实是他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好，那么以利亚其实又是什么人呢？在圣经里边，列王纪上17章1节里边这样讲。好，我请雅琴一个弟兄姊妹帮我们读。
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
列王纪上17章1节。其实介绍这个以利亚呢，很简单，就是 激烈寄居的提示提示笔在哪里呢？右边那个地图的看到，就是那个日月潭河的东边，这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或者是戏剧里面也很少提到一个的不什么什么什么很有背景啊，很有故事的地方。啊，我们一般看到那个圣经里边，介绍一个先帝，很多时候都说他是谁的儿子，怎么怎么哪里的人等等，都没有讲啊。所以我想特别强调呢，以利亚就是那个小人物，好像这都是跟我们一样，都是很平凡的人啊。所以呢，就我们都可以学到的。这个就重要的呀。好，上次其实老师也介绍过自己，简单来讲呢，我就相信耶稣40多年了，也结婚30多年了啊，孩子都30岁了，也有算女儿，年底可能也有多一个算孩子算女儿啊，看上帝的恩典了哈。我呢就是商博士，工商管理的博士，也是神学的博士哈。自己的人生呢，有是个创业啦。89年的时候，应在国内一些集团里边当那个经济顾问，也做了一些专业投资、保险、理财的团队，也带过啊。侍奉方面呢，就是不同的侍奉岗位也做过了啊。最后呢，就是传记之前，就是在那个传港教会男士小组联盟里边服事啊。所以我的分享呢，我希望从大家的经文里边，跟大家分析圣经，解释圣经，也从那个学问里边跟大家分享比较逻辑性的，当然呢，也从我的人生见证里边跟大家分享啊，不单单是讲那个道理，也讲一个自己的见证。啊，今天呢，就是有一个框格，大家可以从中考虑的，就是在我们看到呢侍奉的路上呢，或者大家都有体会了，就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有迷失或者犯错，或者是感觉无力啊。但是我们看到呢，就算摩西或者以利亚呢，同样有这样的时候。我会从那个心理学的5个层面的一个方向跟大家分享啊，当然呢不会太复杂了，我就简单一点，用3个层面。当然呢，主要的骨干也是圣经啊。圣经的背景呢，就是那个列王记里面那个其中一段很有那个戏剧性的那个经文，而在那个19章1到18节呢，我自己觉得呢，就在戏剧里边更戏剧是一小段，这个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啊。简单来讲呢，解经的背景嘛啊。这个列王记上呢，大家都相信呢，就是耶利米先知所写的哈，因为他们比较那个经文里边呢，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另外呢，就从历史里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所罗门记啊，以色列诸王记啊，犹太历王记呢，都有参考的。成书的时间呢，就大概呢主前呢6世纪的中叶，列王记的大纲，开启的时候是所罗门王， 然后王国分裂，然后就是以利亚的神迹，以利亚怎么样对抗巴黎的先知，甚至呢就是以利沙接书那个以利亚当先知，跟着就是以利亚，以利沙的事实际，最后就是那个犹大我。单独传家，因为北那个以色列就亡国了啊。我们如果从历史来看呢，以利亚的故事呢，其实在整个列王的历史里面呢，其实在比较前部分的。但是我们在列王记里面就看到了，作者呢很明显的就将他那部分呢放在那个中间。我们怎么知道呢？其实今天分享那个列王记上的19章嘛，其实就是列王记上的最后，大家都可以算到了，就是列王记上，列王记下那个以利亚的故事就放在中间。如果熟悉财经的人都知道，这个放在中间就是代表重要的意思。另外呢，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列王记上19章1-18节的，也是中间的中间，重要重要的。因为以利亚的前期施工，就是在列王记上17-18章。后期的施工就是《列王记下》1-2章，所以《列王记》刚刚好就是在以利亚前期跟后期的施工里面那个转折的时间啊，所以很有关键性，很有意思的啊。以利亚的故事，其实大家可能也很熟悉了。那我简单提一提的这段经文前面是说什么？前面就是说以利亚那个跟那个巴黎先知那个比拼啊，在加密上里面比拼，然后杀掉他们啊。比拼呢，就是大家都求你们三的神，然后呢，就看谁那个战火那个消掉那个祭物哈。结果呢，当然呢，就是耶和华也成功，那个巴黎那个先知那边就成功了啊。好，到真的主要的经文。第一段啊，真的有请一个弟兄姐妹跟帮我们读，就是《列王记上》19章1-8节，请一个弟兄姐妹帮我们读。
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天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来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好，谢谢。这一段经文里面大概的结构呢，就是 先知放弃他的职事，然后那个逃命。主要是这两部分。我们可以分析那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这里特别强调呢，就是撒先知那一段，因为亚哈王呢，将所有的事已经告诉那个耶洗比勒，但是亚又特别强调撒先知的信息呢，是吧？已经一起所有的所行的，已经其实包括那个撒先知了，但是特别在讲那个撒中先知的阶段，这个不排呢，其实就是让那个亚哈。刺激那个耶洗比要杀那个以利亚。在这个威胁里边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耶洗比也讲了一些套话，就是我要杀你，在什么玩意，如果我不杀你呢，就不会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看到呢，这个虽然他是也许别想杀，但是他主要是不传这个话，不是立刻出兵，一方面呢就可以是恐吓，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他有些顾忌的，因为。这个先知不简单了哈，他祷告不下雨，而且呢能够在那个加密山那个江火啊杀死那个其他那个巴黎先知。这里最重要呢，我们要了解的经文呢，其实在原文里边呢，这个我们要看到呢，这里有些不同的版本的解释，有些版本说以利亚是害怕，其实里边最我觉得最根据那个原意的解释呢，就是他看见他看见那个耶洗别知道这些事情发生了，都没有悔改。反而要杀他。其实我们如果不知道之前的事情，或者不知道以利亚背景呢，可能我们会觉得他害怕。但是知道他可以祷告不下雨，祷告可以降火能够杀掉那个那么巴黎先知。知道这个其实以利亚不是不能够抵抗这些威胁，但是为什么他有这个反应的那个要离开要逃命的所谓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关键呢，他就觉得那侍奉了多了尽头，做了所有那么多的事情呢，以色列人还是不悔改，这个呢，我们可以在后面呢，就可以得到多一些的解释。经文也讲到一个地方有大的别示巴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北方北角北以色列国。但是那个所谓逃命呢，就逃到那个犹大的别示巴。其实这个路程呢，就是150多公里左右就是约人每个小时好5公里呢，其实走30多个小时就可以了。但是他们一行人呢，要走了5天。另外呢，就要特别提醒大家呢，那个旷野呢，就不是沙漠， 因为里边还有一些植物可以生长的。里边也提到了有罗藤树哈，那罗藤树是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讲可能很陌生，但是呢，就是我们参考一些经参考书呢，就知道那个是巴勒斯坦里面常有的树，但是呢就不是很高，也一般般了哈。但是最重要的这里呢，先机讲到那个罢了。罢了呢大家可能不同文化的不明白它的意思。原文或者英文呢就是说够了，已经够了啊。我们看到先知呢就说他觉得够了。够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受够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侍奉的路上呢会碰到一些事情，未必你讲到我受够了。他解释为什么讲这个话呢？就是因为他现在这样情况还要除我的性命，还有呢，他就说自己说的哈，他觉得他不给他的不能够比他的列祖啊，就是列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都明白他的时代背景。他是在那个王国分裂的时候，所以王国分裂时候之前的列祖可能就有很多大的先知，但是我们后来呢在研究的时候，其实呢他在比较，特别跟那个摩西来比较。这里看到一个罗藤树那个照片哈，他呢没有主动做什么，就是等，就是可能是太疲累了，就是睡觉了哈。一次天使来的时候没有特别多的形容。以利亚三叔呢是听到了声音呢，叫他起来吃哈啦喝啦。并且呢他是知道神为他准备了，所以他放心去吃或者去喝。不过呢之后呢他还是可能太累了，或者心里面还没有恢复过来，继续躺啊躺。现代的话可能就躺平啊。一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天师呢经文呢就多形容一下，这个是耶和华的世界，特别讲的因为你要走的路太远。这个看来很简单的一段呢，其实我们与研究解释以后呢就记得不简单，对，更加去理解这个路有多远，太远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从经文我们看到了他们就是几那个地方呢，其实去那个别西巴去的好可怜，像这路呢就大概700多公里，一般人走是10多天就可以走到，但是最后只走了40天了。所以从那个经文解释也对应这个之前那个先知说够了啊罢了比较了。这个路我们中文可能就真的是以为是物理上的路啊，其实呢他是讲那个侍奉的路位，就是不是物理上的地理上的路啊。 用另外一句话讲呢，就是好，你去吧，你还有四峰的路很长，这个意思。神是很体谅他的心情，但是绝对不认同他求死，这个是一些解经家的结论啊。十多天的路行走到40天呢，就代表呢他不是很赶很快的就去走。所以可能他是一路走心情不好。反复在思想。另外就是啊，他吃什么呢能够可以让他走那个四十昼夜呢？所以这个当然也是神的恩典了，在天使给他的食物呢可能也不是简单的食物了啊。另外就是那个何烈山啊，其实原文里边呢也没有特别讲是何烈山啊，是讲到是神的山。这个呢也对比那个出埃及记那个3章跟24章里边讲到那个何烈山啊，神的山啊，作者用那个出埃及记的语句写明了，这要读解了，将以利亚跟摩西连在一起，所以不单单是以利亚是想跟那个摩西比较，作者呢也特别在那个文字里面就表达铺排了，让那个以利亚跟那摩西那个比较啊，40天在旷野里边，就好像摩西40天在西乃山领受神的律法，无上呼应。好，这个是第一段的经文。我刚才说了吧，要大家从三个层面去理解怎么样是重生得力了哈。所以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那个干活的层面，就是生存吃饱的层面。让我们这样可以看到呢，天师给他吃给他喝，还给让他睡觉哈。然后再走下去。这个呢我想特别是分享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在侍奉上边那个没办法重生得力呢，就是我们没有照顾好我们的身体。就是真的我看很多牧者也好，在企业里边干事情的也好，真的他们都以为自己是超人了在医院还有一些个案，就是干得太多，工作老死，劳碌过死。我们以前一辈的牧者传道人呢，就可能觉得这上帝恩典一定可以无限不是无限的精力啊。这个呢我们真的有平衡，因为身体如果不好啊，其实呢在侍奉里边就都有很多限制。当然呢我们也有平衡。我也希望呢大家就参考一下那个耶稣面对那个试探里面那个三个层面的试探。魔鬼的第一个层面也是用那个食物来试探上帝的儿子耶稣。耶稣用什么话来回答呢？就是经常记着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呢他没有将那个石头变食物然后后来就天使来服侍他所以 上帝不是不照顾他的身体的啊。回到我们重生得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层次，就是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让我们有力气去侍奉。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多讲了。其实刚才也讲过了哈，我都是有很多经验了。其实老师就今年已经63岁了，孙女儿都有了哈，孩子都30岁了。在人生的过程里边，其实面对很多很现实的问题，吃饭的问题，生病家人生病的问题，自己面对财务压力的问题。但是上帝会照顾我们这个很基本的需要的，大家也不用担心。但是我们要自己重生得力的时候，首先也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自己基本的需要。这个是老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好，第一段经文就是列王记上19:9-14，有请弟兄姊妹帮我读。
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那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好，谢谢。那第一部分这个结构，就主要就是上帝直接问那个以利亚同一个问题问两次，先知也同一个答案讲两次。这里其实是有什么意义呢？刚刚下面讲到那个他吃了喝了睡了以后，走了40天去到神的山呢，在那个解释经文里边，我们特别要了解呢，在一个洞，一个洞呢不是随便一个洞，英文来讲呢 the cave 就是指定一个洞，就是相信就是摩西当年面见上帝的地方，出埃及记33这样的二十这样，所以你这里也看到那个摩西跟以利亚的关系。当然了，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也知道，耶稣那个登山变相的时候。谁出来呢？就是以利亚跟那个摩西嘛。解释就是以利亚代表先知，摩西代表律法嘛。所以呢，不奇怪的，以利亚要跟摩西比较。作者拿以利亚跟摩西比较因为连那圣经也是将他们两个摆在一起。 神父问问题，当然他不知道答案，但是要以利亚去反思。这里呢，就是让他知道他自己的问题。对，但是这个呢，是以利亚自己主动去这个地方，不是神领他去这个地方。这个跟耶稣受洗他那个圣灵引渡他是不一样的哈。这里就是写明这以利亚这个比较又比较的事情。他这里我们也解释经文一下，就是他这个野心啊，我为你大发野心，就怎么解释呢？这就就呃，原文就是个好像那个男跟女的恋爱那个妒忌嫉妒的那个程度的哈。我们都知道了，这圣经里面经常用那个以色列人那个背叛神啊，那个去那个讲那个以色列人啊，所以这里呢，以利亚也用这个用这类的比喻去说那个以色列人这个背叛上帝啊，离开神啊。这里呢，他特别强调只有今下午，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在侍奉里边，另外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力气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看自己看得最很大，很特别，很唯一。在旁边也看不到同工，也看不到同行的人，觉得很孤单，让自己呢就没有力气，也不想再侍奉了，躲在山洞里面。我们可能都是，自己去跑到山上啊，或者躲在被窝里边。哎呀，现在人就是躲在树洞里面，不同的方法去逃避。这个场景呢，就是特别要让读者呢去联想起了摩西经历的事情。这个就也是跟那个摩西比较。这里我们看到有几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风、地震、火，这点呢，其实如果详细的解释呢，我们都找到经文呢，就是在经文里边，这是就让火、地震、那个风是代表神的能力、神的审判。但是呢，在这些我们传统来讲，觉得是神的力量、神的审判的里边呢，这里特别强调了，就是神在微笑、低微的声音里边。另外呢，就是以利亚蒙着头嘛，其实呢，这个跟摩西，强调我不能够用面去见到神，也是连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整段经文的内容呢，其实作者或者是很多解经家呢，都是让我们知道呢，就是以利亚或者是作者呢，是让我们知道了以利亚呢都是想既做成自己跟那个摩西那个比较，另外就是神问他在这里做什么，这里呢就也是让一种 对比呢，让他看到呢，就是，刚才我也提过，就是不是神带他去到这里，他以利亚自己逃到这里，神两次问以利亚同一个问题，以利亚呢也两次答那个。神相同的问题，神让那以利亚看到那个轰轰烈烈的神迹。其实里边解经家也说呢，就是让以利亚也知道哦，你觉得你做了那么伟大的神迹，以色列人都不悔改，你就觉得很灰心。我现在给你看到了么轰轰烈烈的显现。你呀，没有回来啊？其实你不给你觉得那个犯罪的以色列人强啊？所以呢，在第二部分里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呢，就是第二个层次，就是生活的层次。第一个层次就刚刚讲的，就是基础的层次，就是吃饭。那个喝水、睡觉的身体需要的水，但是第二个层次呢，更加丰富了，就是神不是在轰轰烈烈里边出现，而是在微小的声音出现，都是想提醒我们呢。有时候我们在侍奉里边呢。我们觉得孤单，我们觉得失败呢，就是我们看那个成果，或者看别人有没给你奖金。我们觉得自己比人家强，做得不好，就是因为我这个效果没有自己预期的那么好，没有人赞赏你，因为。这里有讲到心理学里边第二个层面的需求了，就是我们要人去认同你、尊重你哈。所以呢，在对比那个耶稣面对试探呢，第二个试探魔鬼用什么来试探耶稣呢？就是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但是有什么要求呢？就是你来跪我就可以了。但是耶稣当然没有接受他的那个试探呢。他说就是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但是在我们的侍奉的路上呢，我们就经常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人的认同，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力气的时候，就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得不到别人的认同，甚至得不到同工的认同，或者得不到我的牧者传道人的认同啊。所以反过来呢，我们怎么样可以重生得力呢？第二个层面呢，我们要找到我们的知识，当然知识从神而来，但是呢。找到我们的群体，我们的小组也好，我们同伴也好，我们的同工也好，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层次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平衡。这个可能成为我们没有力气的原因，也可能成为我们试探的原因。但是我们也了解，我们真的是需要的。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神为以利亚其实有准备，让他知道他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力气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唯一一个，对神忠心的，其实不是事实啊。自己看到自己太重要了，好。第二个层面呢，我就是想大家理解了，就是我在事业上啦，或者侍奉上啦，同样要面对很多试探。这个试探呢，就是不是你吃不饱， 你基本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就是人有自己的野心、权利呢，男女关系呢，情愫呢，在专重啊等等，但是这些都可能成为你的试探，也可能成为你跌倒的原因。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找对这个自己的第二个层面的知识？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但是，我的分享就是，耶稣也做到，我们也可以做到。好，时间关系，我们就要到第三个段落哈，最后一个段了哈，请弟兄姐妹帮我读。
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
好，谢谢。最后这一部分呢，我们看到，神给以利亚三个任务我们要看到那个三个层次的发展里边也讲到你要回去其实呢，同样呢，这里不是讲那个地理上或者物理上的路，而是讲那个侍奉的路。上帝要我们重生得力，其中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不要逃避，我们要回去的侍奉的岗位，我们要重新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当然呢，在这个情况呢，我们看到了，上帝要他做的任务呢，其实也不简单啊，很厉害的。这个上帝要审判，这个可能以利亚本身也想那个上帝就为他出头，对吧？他这帮人不听我但是呢，如果我们从现在或者当时的角度去看上帝的审判呢，其实真的很厉害的。上帝要他做什么？就是要他告一个亚兰，就是外邦的王，然后呢，要告一个新的以色列王，就要告一个自己国家的领袖哈哈，然后呢，看来没有地位，但是我们熟龄的人都知道了，这个很重要了。他就是告一个他的接班人，伊丽莎但是这里也是用小小时间去解释一下了我们如果记得整个故事啊，都知道了，他没有告这三个人所以呢，解经家就是认为这个"告"的意思不是真的字面的解释但是这三个事情呢，真的要发生，而且呢，我们看到了为什么我说是审判，这里。要说那个亚兰王不杀的那个以生的以色列王杀，也以生的以色列王杀不到的那个以利沙，可以杀，外邦的王代表国际，以色列的王代表国内。那个以利沙当然代表神的代表，直接去审判，直接去介入，所以这个很有层次，很生动，也是很厉害的审判。但是这些 都要那个以利亚去执行，所以虽然不是直接执行，但都是跟他有关，也是让他知道。还有一个很重要呢，看来好像去不打嘎的事情，但是如果刚才大家跟着我的思路去看呢，就知道为什么神要特别讲啊，我留了4000人，没有像巴黎居士。没有在巴黎生存，这个要小小分支呢，就是这个是他们自由意志还是神的拣选？这个事情，我也不多讲了，大家可以参考那个保罗在罗马书11章里边的解释，就是都是神的拣选啊，所以呢，在阶段虽然还没有到结局。但是大家都看到神的回应，他看来没有直接答以利亚的问题，但是其实也已经答了以利亚的问题。这个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层面的重生得力，就是我们那个绝活啊，就是哈心理学里边讲到人最高的层次的需要就是自我实现啊。当然了，也同样，魔鬼也可以用这个去试探我们的。最后魔鬼用什么来试探耶稣呢？就是哦，你是神的儿子吗？不是在圣殿里面跳下来呢？这就可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给大家看了。所以呢，这个试探也很厉害的啊。用他的身份去试探他，这个所以我们在重生得力里边呢，要平衡。我的分享呢，就是老师10年前呢，就是当算教师哈，其实刚刚也分享过，我其实。在专职师之前，在师傅上面也很有果效啊，做那个全香港那个男士小组的联盟的主席啊。如果我停在自己的世界里边啊，其实我也是没有看清楚上帝的对我的要求，所以呢。我就是想我用我的见证也给大家看到，其实真的，如果再多分享一点，好像老师已经63岁了哈，也可以说啊，我走到60多，我应该退休啦，等其他人来做了。其实，但是如果上帝还有任务给你，你是不是还要做呢？当然，其实没有这选择，我只是上帝的仆人。这个故事以后大家都知道了。以利亚是那个呼召那个以利沙。时间关系，我简单讲一下了。那个列王记，如果有时间，大家真的需要多看。我很喜欢看那个先知书。因为它很多时代的背景呢，跟我们现代很相似的。这里提醒我们，就算那个我们对我们的政权很失望，我们对这个世界很失望，我们对这个社会很失望，甚至对自己也很失望，因为我做了很多事后，好像没有结果，好像只有我一个。好像没有身份了，已经落实，已经迷失了，没有事情可以做了。但是不是的哈，上帝没有改变，这些令人失望的事情、环境都在我们身边。但是不要忘记上帝应许，无论人如何不当，只要他们回转上帝的怜悯的宽恕，别人。领导的啊，列王记就是用先知的角度看那个历史，我们也要用圣经的角度看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先知是要改变那个生命， 让人回到那个圣经里面。我们无论在什么岗位，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要传福音，我们这都是一个小小的先知，我们要改变人，要回到上帝里面。上帝没有改变，上帝对我大卫的约没有改，对我们的应许都没有改变。我们要反省一下，人是改变的，但是神不变。无论人的反应是怎么样，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是靠人的努力啊。要提醒大家不要比较，不要计较侍奉的大小。神可以在微小的声音都讲他的意思，他的声音的啊。不应该大火大风大地震里面啊。刚才也讲到了，其实大家能够学到什么呢？其实真的要看自己做什么功课。你可以听完以后算是听个一堂道就完了。但是你有没有应用在你的生活上面呢？啊，我是自己是追求祝福，追求顺利的孩子可以回到艰苦的侍奉的路上了。我们追求的是事业的成就，别的奖金呢，还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无名的传道人，无名的小子，在侍奉中默默的耕耘呢？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